好，我们在这个第371页这里，好，第四行，以最真实的说法啊，你的生命是那些自发性过程所提供给你的。如果呢，我们在过去的书里提过的人类人格曾一度教与自己合一，他更平等地照顾到无意识与有意识的经验，人比较觉察他的梦和所谓无意识的活动。好，意思就是说啊，你不会只看到你的物质的生活、工作啦、金钱啦、成绩啦，过去的人不太注意这些事情，有没有？过去的人比较会注意自己内在里面的种种的活动，好，无意识、潜意识、做梦的内容，他不会把那么多的心力就放在的这个生活上面。好，我昨天在广播里面，我在录节目，好，就在讲什么叫做穷得有品质。好，现在很多人被媒体催眠了，有没有消费的一些催眠的观念，让人家认为有消费的能力就是有价值。可是很多人是打肿脸充胖子，有没有贷款来消费，所以其实都上了这些媒体的当，好，上了很多广告的当。所以他里面讲到一个很棒的观念，说懂得放弃的人他有福了。放弃什么？放弃追求你认为别人都有为什么我没有的这个东西。好，放弃大家都在追求的那些有的没有的什么，可是我放弃它，我不见得要有，没错吧？我们怎么建立一个新的所谓消费的观念？好，甚至于穷到可以刚好有一个机会让你重新审视你的生活，你可以开始排列一个单子，哪些东西是我一定要的，哪些东西我根本不需要。各位，我们现在很多物质上的东西三分之二大概都不需要的，年终清仓你就很痛苦，哇，这个很好用，那个还能穿，这个才新的，还没穿过呢，可是你一辈子大概都不会穿。好，我喜欢欣赏美的东西，比如说也许那件衣服真的很美，颜色很好看，可是我可能都不会穿它。好，我可能不会穿，我很试着要去穿桃红色的衣服，我穿了一次之后好扎眼睛，我赶快送人。好，可是我会欣赏，我觉得它很美，可是也许你自己啊，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喜好，还是觉得不习惯，有没有？可是也许我以后就会穿大红的啊，桃红的啊。他刚刚这句话就说，过去的人他没有那么物质化，他不会只是注意在他的物质生活层面，他会比较多往心里面去看到他的无意识、潜意识的层面，他会想要往心里面去探索。好，而且他会更顺着他的自发性。我们讲到说，除了器官自动自发在运作，有没有还有很多我们的感觉、情绪，有没有？好，我们哦，心情好、心情不好，这些都是很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一种心里面的感觉。好，所以这个自发性很重要的。那过去的人会比较注意自己的这些内在的这些感觉、情绪，好，内在的这些活动，他比较不会一直灌注在这些物质实相上面。好，然后接下来，好，他说，只不过因为文明人多少过分强调运用一种知识来超越另外一种，使得人们害怕自己无意识的自发的部分，那个恐惧本身就引起他们堵住更多又更多的无意识的知识。无意识的知识指的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灵感啦、直觉啦、冲动啦，有没有这些内在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既然自发性的部分与身体活动是如此的相关，他们在促进良好健康上非常重要。而当人们感觉与他们自发的自己分离的时候，到同样的程度，他们也觉得与自己的身体分开了。各位，他痛得要命，可是他问他自己，是不是我的心还在痛？好，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我心里面还有痛苦没有解决？他是多么的与他内在的感受做连结。于是，哎，竟然身体完全不痛。哎，我那天看他的时候，他在前几天你还根本不能摸他，因为一摸他就已经痛到没有办法。好，他要他女儿哈在旁边耳朵哈开始跟他讲话说，妈妈放轻松。放轻松，因为他没有办法做到，他需要他的女儿在旁边跟他讲说，妈妈放轻松，放轻松。后来抚摸他到第四次，他才有办法让你碰到他。刚开始在摸他，要帮他按摩的时候，他简直没有办法忍受。可是我那天看到他竟然还起来帮我切水果，你看。而且前两天开车到邮局， 帮他儿子汇款，他竟然要出门跟自己讲说我们出去冒险吧，他在跟他自己的生命说我们来冒险吧。他摸着他身上的肿瘤说幻象幻象，天哪，这简直不是人啊，简直不是人做得到的。我说你根本就是一个开悟的人啊，天哪，然后你刚刚那个自己讲的这些开悟的话心里面真的很有感触，你真的就是开悟了，你在这个时刻把事情想通了，你就是开悟了。你知道我们多么在乎我们的价值，有没有？刚刚那位同学在讲我们的年纪啦，我们的学经历啦，我们的什么什么的，这些叫做物质性上的价值。好，孩子不念书就没有未来啦，这些都是我们头脑知识所制造出来的困境，因为我们认定了一定要怎么样，好，要有年轻啦，貌美啦，有经验啦，学经历要好啦，才会有什么好的工作，这都是我们知识在讲的东西。好，是我们的物质环境在说的东西，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好，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他常常是你肉眼看不到的，那是给真的有智慧的人看的，对不对？哎，仕途哎什么什么那个选马有没有，优非常优良的马跟劣质的马，那个行家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一句成语算了，不要讲了，想不起来。哎，对，千里马也需要有伯乐，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我很多知识的东西都快忘光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讲不出来。好，3:43这里，这种人呢，变得害怕自由、抉择和改变的本身。来，这句话画下来，你看看，你问问看你自己，有没有很害怕改变？单单一个新观念要跟你说。哇，孩子啊，你身体这么健康，能够打电脑打到这么晚，哦，都不会累，眼睛不会花，真是了不起啊！单单要你改变这句话，那个时候说脑壳连裂，功什么小微，哦，怎么可能？好，可是呢，真的，啊，当你换一个说法，换一个看法的时候，你的心情马上不一样，心情马上不一样，对，好，来，这句话你要常常问你自己哈。他们拼命想要控制他们自己及环境，对抗一大团似乎从内心来的猖獗的自发的原始冲动，以及一个无心的混乱的古老的自然力量。在物质世界里，这种行为往往导致强迫性行动、样板式的精神和身体活动，及带着强烈压抑色彩的好其他情况。各位，你知道这在讲什么？强迫症。好，强迫症大家知道吗？反复洗手，反复关门，哦，反复检查瓦斯，哦，反复检查书包的书带好了没有，哈，有的时候，哇，已经躺到床上睡觉了，突然再起来再检查书包一次，明天要带的东西带了没有，可以起来十几次。哎，我辅导过一个高中的孩子，他强迫症洗手洗到整个手是脱皮的，哎呀，好可怜哦。哦，一直洗手，一直搓，他一直认为家里面哈，有他讨厌的人来过，然后家里东西他摸过，他每天下课回来都会把家里重新清扫一遍，书包都要去洗。好，我真的很觉得他可以做这种内务处理，还可以赚点零用钱，他超级超级喜欢干净，可是好可怜哦，好可怜。你知道强迫症的原因是什么吗？就是过度的压抑他的自发性。他有很多冲动，想这样子想那样子，可是他的头脑、他的知识、他的道德观告诉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是不对的，这样子不好的，可是你内在又很想去做，有没有？所以强迫症哈，跟非常严格的父母亲常常都有关系。严格的父母亲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否则你会怎么样，否则你会怎么样，这样的孩子长期累月的压抑他很多的，哦，很想去玩泥巴，可是妈妈说，哦，我很多细菌，等一下吃到你的嘴巴里面，然后你就会拉肚子，然后你身体就会生病了。这些话有没有很熟悉啊？有没有很耳熟？有吗？多少都讲过给孩子听吗？有没有？嘿，我儿子为什么长得那么高大那么壮？因为从小我就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你知道吗？他东西掉到桌上啪马上捡起来吃，才好小哦，阿妈就说哎呦怎么可以捡起来吃，哎呦好多细菌啊，你这样会生病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那奶奶就很生气说谁教你的？妈妈教的。和妈妈我真的是这样子，有时候掉到桌上就捡起来吃了， 可是我婆婆说不行，很脏，细菌吃进去会生病。我怪青菜吉青菜大颗，我讲就大长哎，身体很健康。好，所以你看我们过去有没有用很多这种话限制你的小孩，于是你的孩子产生很大的恐惧感，所以这个也不敢，那个也不敢。哎，看人家在玩沙，好羡慕哦，站在旁边踱步哎。因为小时候我的儿子，我一定是丢到沙坑里面的，我就听到阿公阿妈说，都多在洗好辛苦，别再生刷。我说啊，洗好辛苦，你带他来刷冰啊，被冲沙，你折磨他呀。哪有一个小孩子不喜欢玩沙？小孩子喜欢去摸泥土是内在的自发性，对不对？可是阿公阿妈说，生刷就垃圾呗，夹到处也有那个味道，菜有细菌。阿公阿妈就改讲，未使生刷。我就当场看到那个孩子，哦，真的好想啊，可是走来走去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印象这么深刻，这么多年了还好深刻。好，强迫症就是这么来的，过度压抑内在的自发性，想做这个想做那个，可是充满了恐惧，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否则会怎么样。好，后来你知道那个举动啊，不断的洗手，这都是不安，有没有？不断的检查书包，不断的检查开关，这就是心里面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因为他会怕他万一失控了，他内在的自发性跑出来了，他去做这个做那个，会有不好的后果，他吓死他自己了，所以他要很控制。很可怜，这样小孩很可怜。我还碰过那个孩子，一直反复问我说，他去很多庙里面收经啊，因为他爸爸一直都觉得充满了这种灵异的魔形呐，结果他孩子真的被他吓到，大大小小的庙都去收过经，已经收到自己都非常的受惊，真的被受惊受惊，刚好自己吼就惊哎，他刚刚呢就惊吓哎，想讲有啥物物件伫伊个边呀，有一摆来催我，伊讲老师哦。我跟你讲哦，哦，他就开始跟我讲，因到我安怎，因爸爸妈妈去收惊，因妈妈嘛去收惊哦，啊，伊家己拢有去收惊，哦，那种惊慌失措，哦，不断的反复的在问同样的问题，你看这都是强迫症，心里面好害怕哦，因为他控制了他的自发性。我们有说小孩子自发性都是为了好玩，有没有？他不会管你脏不脏啊，好危不危险，有没有？啊，他哇，好想哦，好想吃哦，好想做什么。可是后来慢慢的，很多的这种内在里面，只是很单纯的一种欲望，一种行动的冲动，都被压抑住了，都被压抑住了。所以啊，你看样板式的精神和身体活动，就说反复做一样的动作，以及带着强烈压抑色彩的其他情况，在此任何表达几乎都变成了禁忌。意识心必须尽可能的控制所有的行为，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感觉到只有僵化的逻辑的思维才够强，而足以抑制如此强烈的冲动力量。有没有强迫症的孩子？没塞哦，没塞你哦，不要弄哦，没塞哦，这没塞，黑马没塞哦。强迫症的强迫性的思考，好，告诉自己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好，我们念到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但很重要，你知道，就是强迫症的来源。好，什么叫做强迫症？这一段讲给你听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想要讨论的？慢慢建立他的安全感。好，强迫症怎么去协助他？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去引导他看到他的担忧是不存在的。怎么样去建立他的一种安全感？犯错是没有关系的。好，再怎么脏也不会让你怎么样，不会失掉生命的，你是安全的，你是被保护的。而且呢，也要当然父母亲啦，比如说全家有旁边的一些亲人一起来接受辅导都很重要。要改变一些哦哟，假如没有这样子就一定会怎么样的这种非常强迫制式的非常那种约束的观念，整个人都这样子被绑得紧紧的，怎么样去松脱？就是要信任。好，假喷买多汗，何况是从桌上捡起来的，那个算什么？黑囡仔人常常都嘛低头卡捡物件吃，有无？你也在胃的嘴，把迄个弹珠啦、酒头啊，拢给它呕出来，有无？哎，看到就捡起来吃。以前阮囝嘴内底拢是酒头啊，逐摆嘛拢捡酒头来吃。然后你说嘴巴张开，嘴巴张开，有没有发现里面是石头？是不是？好，可是你怎么去建立一个人的 这种对生命基本的安全感，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失掉了安全感，就是失掉了安全感，那种恐惧的心态才让我们活得这么不安，非常的不安。有没有怕找不到工作，怕没有钱，怕会生病，怕传染病，怕细菌，怕孩子不念书将来没前途，有没有怕自己人老珠黄没人要，怕东怕西，所以对生命失掉了安全感。然后强迫症，我们说真的要怎么帮助他重新建立他对生命的信任，怎么告诉他说啊，孩子你是安全的，然后解铃要系铃人，有没有？只要是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来源是谁让他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好，要一起做改变。所以在辅导上面啊，真的有的时候要探索的不止刚刚我列出来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还可以延伸出很多旁枝细微的这些想法感受还有人生的经验。所以刚刚简单的这样的过程，你都可以给自己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哈，祝大家平安幸福，一切都没有问题。